第七章，属灵领袖的目标。难怪我们总是感觉到两个世界之间的拔河，因为人类就是兼容二者的奇特组织。我们发现自己困在中间，是在泥中打滚的天使，企图飞翔的哺乳动物。杨斐利，另一世界的传言。一个改变，甚至是改革的季节已经来到我们基督徒领袖眼前。每一个可想见的世俗体制都在改变，全球各地都是如此。我个人深信，眼前正是一个空前的大好机会，作为教会全体的我们要起来带领这个改变。在具体探讨属灵领袖的目标之前，容我先陈述三个观点，相信可提供重要的准备，以助航向此一季节。其实这三个见解已与本书内容交织成一片，但此时逐一检视正是时候。第一个观点，也是本书最常出现的主题之一，就是我们不仅活在物质的领域，也活在属灵的领域里。此二领域彼此相关、相连，甚至相融，其交互影响下构成的疆界，正是属灵领袖发挥作用之地。任何尝试照着神国方式领导的弟兄或姐妹，都必须熟悉此二领域之间的关联。此实体是其他一切实体之背景。对于这舞台，若没有清楚而连贯的理解，那么照人之常情，就很容易只在一个领域的领导上做得好，却排除甚至损害另一领域的运作。第二个主题是，神从起初就宣告结局。以赛亚书里一段耳熟能详的经文，足以证实此思想范式。神亲口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以赛亚书46:9-10。这里刻着一幅蓝图，若有谁欲跟从这位从起初指明末后之事的神，想照他的方式在他的事上领导，都必须思考这幅蓝图。多年来，这两节经文带给我安慰，使我深知神掌权。故事开端以前，他就知道末后的事。不过最近我逐渐明白，这两节经文不只是从神至高主权的观点安慰我们而已，原来在经文中，他也教我们一个方式，让我们可以了解他正要做什么。第一，我明白一个宣告的观念不仅知识而已，神不光是告诉我他知道未来将如何，他也在告诉我到今天他仍然用口中的话语来创造，他正在宣告结局。正如星球曾经从他口中的话语而出，照样尚未到来的结局仍由他在创造之中。从他口中依旧流出末后的事，以及这整个故事的结局。曾经诸世界是借着神话语造成的，将来的结局也必借他话语成就。不过后来我发现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介系词从 from 不止一个意思，可以是在此刻，或是从起初。神既宣告将要来临的事，但也可以指那唯一的万有之源。从这角度去读是合理的，我认为也是不可少的。神正在说故事的结局，他说有就有，世界之初怎样源自于他，末后的事也必怎样源于他。神正在恢复万有原来的样子，神正在创造从未存在过的事。不但如此，他正在做一样照着起初之事的样式塑造的新事。神正在使万有恢复他原初设计的样子，天地曾是合在一起的，将来会再次回复。 人类曾与造他的神完全合一，将来会再次那样。亚当与夏娃曾经完全合一，管理一切受造之物，我们会再次如此。新天新地是更新后的诸天和更新后的大地，恢复原厂设定。神从起初的蓝图指明末后的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可帮助我们更有效地配合神的计划，因为我们可以回看从前，见往知来。第三个角度是，马太在他的福音书第22章讲了一个很棒的故事。撒都该人拿一个问题面质耶稣，企图让这位创造一切真实的主烙一个把柄在他们手中。问题是这样的，有一个人娶了妻子，然后他死了，留下老婆给他的弟弟，他也死了，留下这妻子给老三，老三也一样，一直到老七，情形相同。括号，我一直很想给这个故事取名为不明智兄弟的比喻。殊不知这背后有一位伤心的母亲对剩下的儿子们喊说，不要啊，别那样做。总之，七个弟兄在履行对这名女子的神圣婚姻之后都死了。撒都该人问耶稣这个问题，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耶稣的回答真是经典，他说，你们错了，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他回答并且对这些自诩为圣经专家的人说，他们不明白圣经。另一支持论据是，他们不晓得神的大能。我这样翻译，他们从地上的眼光看圣经，不是从天上的角度，就像一个小孩认为生命是从他出生开始的典型错误一样。撒都该人也是从地上的角度把他们的思维过程应用到圣经上。耶稣的责备为我们指出这第三个重要角度，我们必须学习从天上往下看的角度去思考，而不只是从地面往上看。从地面往上看，我们会以为神要下来拯救我们，从天上往下看，我们就会明白神正在揭开一个更大的计划，而我们才刚投身其中。从地面往上看，我们以为必须取悦神，从天上往下看，就晓得他已为我们成就之事，为的是要预备我们。从地面往上看，我们只见到一幅小小的图画，会误以为这个故事全是为了我们。从天上往下看，就看到这故事里有伟大的天父与救赎主，亦包含他的儿女和蒙救赎之人，不光是拯救人类脱离不舒适、不被定罪，而是更大的故事。透过这三个重要观点看事情，可帮助我们从单纯领导一个机构，转而领悟到我们所领导的是一个国度、一个运动。有了这三个观点，我们的动机和行动全都跟着改变，变得更像一个属灵父母，而非属地的孩子。做对的改变。该怎么看一个属灵领袖的目标？其中一个想法是，我们是把人从一个思考方式或立场移动到另一个思考方式或立场，帮助人做此转变，不仅应是属灵领袖的优先事项，而且可以说，若没有这个转变，我们可能实际上是在促使跟随者越来越偏离神国目的和做事方式。以下是一个属灵领袖努力推动的一些转变重点。一，从自然的世界观转变为整合的世界观。这是本书重要关键之一。或许更重要的，这是耶稣的教导与服事的一大关键特点。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地上来的，是属地的，只有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耶稣的重点是，听见他讲地上的事尚且不信，又怎能转变而相信他所教导的天上的事。只要我们人凭感官来吸收现实的事， 只要我们仍从物质观点来看现实，那就还是很容易被迷惑而聚焦在错误的事上。不但是四部福音书，整本圣经也都是基于自然领域和属灵领域并存的世界观，它们不仅存在，而且相互关联，二者交互作用的领域就是属灵领导力的领域，亦即本书主旨。首先，我们要促使人觉察且知道有属灵领域。其次，我们要使人在熟悉属灵的事上有长进。我们属灵领袖与其他类型领袖的区别正是在此。有没有做出这个转变，就界定了一个人是不是属灵领袖。二，从为神做事转变为出于神而去做。当人从自然的世界观转变为整合的世界观，这时就必须帮助人认定神是主动者，而我们是领受者，不是反过来。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章28节。耶稣说这话是告诉群众一个范式转变的真理。这话点出一件事，是我们需要神做事，不是他需要我们做事。路加在《使徒行传》17章说，创造我们的神不需要人的任何供奉，也不用人手服侍他。不知有多少的自由就在这个简单的转变里。神正在为我们施展作为，他没有呼召我们为他完成任务，他所投入的任何任务都只需要他吹一口气就成了。神不是叫人替他做事，而是透过人采取行动。我们常以为我们是采取主动的一方，而神是想要接受的一方。这正是分别善恶知识作用下的直接结果。其实他是阿拉法创始者，他是俄梅嘎终结者。当我们明白我们的存在是要领受神所示的一切和他赐予的全部，就会停止尝试做我们不可能做的事，而真正自由了。这个简单却深刻的转变，使得人人皆可支取恩典与大能，因他帮助人正确的倚靠神的大能与供应，不再倚靠自己。仔细听一个领袖的用语，马上就会明白此人是否期待大家为了神的缘故做出好表现，还是他能了解人受造是为了领受出于神的一切。前者把担子加在人身上，后者把担子适当地放在神那里。这个转变将促使人采用降服和领受之类的字眼，而不是一直说努力做事之类的话。三，从学习原则并运用转变为听见神的声音而顺服。当人尝试为神做事，则全部重点都在人能凭一己之力代表全能的神做什么。这时重点就微妙的或昭然若揭的摆在人的意志力里，以及获得正确原则的能力上。在此思维模式下，教育、动机和启迪都成了制造门徒的重要策略。随着人转变重心，改为出于神而运作，那时重点就从强调人的能力转变为强调神的大能，随时可支取，即神乐意运行。神说话，人就领受而遵行；神主动，人就跟神合作，领受他的灵在和工作。再次重申，这个转变对属灵领袖非常重要，因为强调教育和动机其实是出于人本主义，所强调的是人类智能与效能的展现，而非神的能力与渴望。其实神的声音里有达成其所描述之事的资源和能力。他说要有星球，就有了星球。 当我们期待神发出命令，同时却让人单凭自己的聪明和意志力去遵行，结果就只得到关于星球的观念，而无真实的天际活动。四，从强调外在行为转变为强调身份与信念。箴言从头到尾和其他多处经文都提到，神看的是内在动机，而人看的是外在。无论是针对个人或某个文化下的人，我们在教导时都不能只看他们做什么，而是要去了解他们是谁。心灵是生命的泉源，是一切改变、更新和圣灵启迪动机的目标。当我们把焦点放在外表，不去了解内在，就会制造出律法主义，最终带给人的只有失败和羞愧。当我们带领人去了解内在生命，以及如何与那唯一正确的源头连结时，就是促使他们走向关系和最终的自由。人心里在尝试什么，他就是什么样的人吗？人怎样操心，他为人就是怎样吗？不，圣经说得很清楚，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言23:7，这里思量的英文直译是相信。所以要促使人实质上改变，就要带领他们把焦点放在信念与身份上，而非聚焦在外在的行为和表现上。前面讨论过，教导领导力时务必把它放进一个适当的脉络下。具体来讲，倘若一位属灵领袖不知道领导的目标与领域，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记住这点以后，让我们把前面所发掘有关属灵领袖之目标与领域的关键真理做个总结。双领域的领袖，我们用双职侍奉一词，指那些以另一份工作的收入来支持自己，不靠事工为生的人。本书的主旨之一，就是厘清一个简单却极其重要的问题：属灵领袖所带领的是同时活在这两个领域上的居民。不妨说我们是双领域的侍奉者。前面提过，物质领域和属灵领域交织在一起，我们就在这脉络下建构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与现实的定义。一个属灵领袖最基本的问题是要察觉，要知道如何在属灵领域上运作。属灵领袖的主要工作范围就是帮助人了解这双重领域，并在其脉络下运作。若少了这个背景，我们的领导和教导再好，人将沦为迷信与律法。只从物质世界的眼光去教导人活出属灵生命，终必使信仰与实践的误解和误用持续扩大。就像只会尝试构想新型的甲板躺椅，却不晓得整艘铁达尼号正航向其命运。照样，当我们单单从物质世界观去教导属灵的事，结果只是教人去操纵这物质的世界而已。教导人在一个整合的世界里运作，既是帮助他们区分哪些事属于永恒，哪些事只是暂时的。所教导的是心存永恒目标，而更多从神的眼光去看、去思考。所教导的是把人放在适当的脉络下，视他们为有神形象，要回到他们永恒归宿的属灵人。如此教导人从整合的观念思考，可使他们自由地接近那肉眼看不见的能力源头，就是能改变这可见世界一切的能力之源。这张重要的现实地图上有两套完整运作体系的两个并存领域。任何愿意领导天国事工之领袖都必须以此为背景，带领人与神相遇。倘若主要领域是一个整合的世界观，那么一个属灵领袖的主要目标是带领人与那创造万有的神相遇。先求神的国必须成为先寻求神。假如我们带领人的目标不是这个，那我们留下的就只有诉说神并未与我们同在的虚谎流传而已。虽然有很多重要的任务、事工、创新做法等等都与我们的策略相符， 但是倘若这一切的核心并不是带领人与神面对面相遇，那我们就不但是辜负了他们，还教他们定睛在错误的目标上。要记得，我可不是指在我们的聚会或特会上带领人与神相遇而已哦，而是在讲带领我们的同工、属下、儿女进入每日与神相会的生活里，带领我们周围的人认识到遇见神不是一场大型活动，而是一种生活。有个朋友告诉我一个拓殖教会的真实故事。有两个家庭因为相信神呼召他们，于是离开熟悉的一切，搬到另一个社区，要在那里开始一间教会。相信这个并不难，对我而言，难以理解的是这位朋友所描述的情景。两对夫妇带着孩子，十来岁的青少年坐在台下，其中一位父亲站在大讲台上，对着台下五个人讲道，有三位是跟他同姓的。他们仿佛说，这个看来像崇拜聚会的宗教形式，就叫与神相会。台下的人必须安安静静坐着，而负责人必须传讲一篇信息。假如说在我们日常对话中就学习，甚至是展现出神即是跟我们对话的那一位，会如何呢？当耶稣抬头仰望父神，与父神说话时，既是为我们指出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神也是交流的重要一方。假如说我们定策略的方式包含求问神的想法呢？假如说我们处理冲突的方式包含让神来说话呢？假如说我们的同工会也请他发言呢？我们的重点回顾会议呢？不只是照惯例做个开会祷告，而是真正请求他赐教，然后一起等候他发言。如果没有从一开始就认定我们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别人与神相会，就会去追逐各式各样的原则和价值观，却将万有之源排除在外。如果我们没有带领自己的人天天寻求与神相会，又怎能期待结果是有意义的相遇？一个属灵领袖所能做最重要的事，就是带领人进入相会之中，不是新观念，不是更热情，不是全新的意向，而是一场相遇，与神相遇，带领人进入身份之中。在与生命本源的真实相遇里，人人都有机会深入挖掘最真的自我和最深的目的。空前绝后最伟大的天父故事的重点虽不在于我们，但还是必然跟他的儿女有关。我们存在是为了领受、承载和传递它，这只能透过相遇才会发生，单靠教育当然是无法的。人与神相连接的时候，就成为最美好、最真实的自己。放下自己而成为自己的人，才是最精彩的。这样的人能改变所在环境，最终改变所处文化，这绝对不是光靠动机和传递意向所能带出的改变。使一个人与其所蒙召相配合非常重要。如果你发现某人被造的目的是敬拜，于是你使他们放手去做，他们和他们周围的每一个人都会蓬勃兴盛。如果你发现某人被造的目的是行政管理，就让他们把工作的活力带出来。相反的，如果你发现某人天生是激励造就人的，你却叫他们去推箱子，他们会渐渐凋萎，活力尽失，你甚至会把他们视为不良员工。在一辆巴士上不止一个合适的座位，我们要乐于去发掘跟随者身上具备哪些天赋才干，并协助他们尽情发挥。这样我们就会像灌宝电力似的冲高产能。我们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箴言22:6的观念意思其实是去发掘你的儿女被造的目的，协助他们实现。人本的物质世界观说，他当行的道是由做父母的决定，但圣经的概念更在于发现和发挥原初设计，比较不是在敦促人顺从外在标准去做。帮助一个孩子发现他是谁，当他长大以后就不会偏离他的身份。帮助一名跟随者 发现自己的身份，他们就必跟随你，因为你是把他们的可能性指出来。没有任何薪资福利制度能比找到真正的自我更能激励员工的了。自由与转化，从与神相遇到发掘身份，画出一条路径，这条路就是自由与转化之旅，也是福音发出的邀请之真意。如果我们要带领人成为他们真正的自己，那么也要帮助他们发现他们不是什么样的人。这个迈向自由之旅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胜过谎言和虚假的自我形象。假如我们仅只带领人有表现有行动，其实可能反而是在支持那阻碍他们真实身份的假自我形象。要真正认识我们所带领的人，这真的很重要。假如我们对他们的个人生命一无所知，那就像走在地雷区一样。这条克服与成为的旅程上有你有我，某些触发事件和往事造成今日我们的某些习性长处和弱点。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触发机制，了解自己的心灵，这样我们也必须开始去了解所带领之人的旅程。假设我身为男性领导人，对于员工的家庭经历一无所知，那我其实还不知道他们怎么看我，也不知道他们如何接受我的教导。如果我对他们的旅程或人生一无所知，可能会碰到的问题是员工不顺从，殊不知问题其实是在惧怕，或是我以为问题是懒惰，殊不知真正问题是父亲所留下的伤痕。假如我们不具备技能或分辨力，而看不出真正问题所在，就只好想办法去了解所有跟随者，包括我们自己，都在这条成为真实的自己的旅程上。倘若情况如此，那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同时也必须克服从前听信的谎言、受到的伤害和折磨我们的话语。耶稣的门徒发现自己从这类事情之下获得释放。万一跟随我们的人不但没有从遭致痛苦的世界获得解救，反而从我们这里收到谎言和批评呢？那就不是在建造所希望的神国，反而给敌对的国度增加火力了。我们必须学习怎样帮助跟随者走在自由的路上。耶稣作为一名领袖，释放被掳的得自由。我们可千万不要再把人带回辖制里去，而是要效法我们所跟随的那一位，带领人脱离捆绑，以新的方式看旧的事物。耶稣说过要悔改，目标是让门徒看见并经历那已降临他们中间的神国。问题是，或至少使他们看不见问题所在的问题是，他们用老旧的眼光去看一件新事。在前面讨论耶稣来世上为要解决问题的那一章，已清楚看到凡跟随耶稣的人都必须改变整个观点架构，才能真正领悟他的信息。不但如此，门徒若要真正领受神的国，就非做出这个转变不可。悔改的意思就是改变我们吸收事实的方式，就像换上一副全新度数的眼镜，所看到的东西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里面的改变使我们重新看见周遭的世界和神国。重点是，神是从不改变的神，他的福音也永不过时。更重要的是，那一位和信息永远不会太过耳熟能详，以致我们失去从那改变生命之真理同在而来的感恩与敬畏之心。作为教师，我所收到的最好的称赞之一是教会圈内的老兵们听完教导后对我说，我从没听过这样的教导。但其实我讲的并不是新的真理。我们守住不变真理的立场要稳固，同时要能够从新的角度去看，使用新的词语，看到新的见解。我们必须帮助人悔改，我们必须带领人以新的方式去看旧的事物。如果门徒因为眼光老旧而不能看见新事，那么如果我们能帮助人用新的眼光去看事情呢？想必一切不但看起来光亮如新，运作起来也会好像是新的一样。属灵领袖必须认定那永不改变的神，也是每早晨都是新的神， 亘古长存之日犹如新生儿般的来到。属灵的领袖必须知道，如果神真是无穷尽的，那么从他的本体流出的必然分分秒秒都是新的。人活在一个不断朽坏的物质世界，若要帮助他们看见永恒长新的神，我们自己的心眼要先打开，看见那个充盈着启示持续更新的世界。我们自己看到以后，接着就要带领他人看见。改变氛围。一个组织的领袖可以雇佣人或开除人，一个属灵的领袖可以斥责风暴和邪灵。当我们开始了解属灵领导力就是恢复神起初赋予的任务，管理全地，我们对自己的任务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去设立管理和组织架构，而是要在我们居住之地确立神的同在与神性。无论我们斥责的风暴是实际的天气，还是一个充满困惑和混乱的屋子，都必须看见我们有能力改变气氛。如果你曾走进一个房间，有人正在生气，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怒气充满整个房间，仿佛伸手就摸得到？你一进去就感觉得到，就像可感觉到温度一样。我们都有能力统治，或是有能力把我们里面的传递出去。至于我们是用那能力行善或造成伤害，全看我们自己。在马太福音十章，耶稣差门徒去周围的城镇传道，他吩咐他们进到人家里时要问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于你们。13节。他似乎在告诉他们，有些门徒在谈论是否可让那在他们里面的平安散布出去，使周围充满平安的气氛，或是让平安只留在他们里面，而他似乎在告诉他们，他们的确可以影响周围的气氛。想象一下，在困惑与冲突之中，某人可以祈求平安临到，或是在快速变迁时代的某人可以祈求平安临到。我们都认识一些只要有他们在场就满有和谐平安的人，我们都会期待跟他们互动，因他们所带来的好像不只是平安而已。无论是有意识或下意识的，他们都了解一件事，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出去。在不同情况下，一个属灵领袖可能处于权柄的地位，或是没有那职位，但他或他都知道他们能主导全场气氛，也晓得他们能够引导人心敞开，接受更多真正关于神的事。看着一个属灵领袖虽非握有实权，却仍有影响当时整个气氛，真的非常有意思。有时候虽然是很小的一件事，但他们仍留下他们的印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加拉太书五章所列出的圣灵果子。一个学会如何掌握气氛的属灵领袖周围就充满了这些要素。问题不在会议能不能由他们主持，而是神所吹的气息能不能进入会议本身和与会者之中。跟随你的人。当你展现上述技能与特质的时候，就有人会来跟随你。他们跟随你不单单因为你有什么职位或头衔，而是因为他们信任你。他们跟随你是因为他们从你这里接收到生命和丰盛。下一章你将看到某些类型组织的领导者具备人际影响力的特质。你将看到阿珀切印第安人的例子。领导全族的不是有职位或头衔的一位酋长，而是由一些连结松散的灵性领袖所领导。族人跟随他们是由于信任，这些被族人信赖的男子遍布各部落，假如其中一位被敌人杀害，往往会有更多领袖起来填补位子。属灵领袖之所以有人跟随，是因为周围的人看到他们身上具备本章所描述的特质，他们周围的人遇见神， 他们周围的人越来越成为真正的自己，他们周围的人被看见也被重视，而且走上自由和转化之路。无论有没有头衔，这些经历都会一直吸引人来跟随。就是这个原因，让一个培养中的属灵领袖在与周围的权柄和组织互动时务必谨慎。把不属于你的人心偷过来是有可能的，就像押沙龙。可当你偷夺民心的时候，你就是在制造分裂。出于不安全感而利用这影响力是有可能的，就像扫罗。可当你那样做的时候，就是在破坏。出于私心而运用这影响力是有可能的，就像希律王。可当你那样做的时候，你就成了控制别人的人。我们里面有什么就给什么出去，当别人开始跟随我们之时，就是最能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一个属灵领袖有没有地位头衔都会有跟随者，地位或头衔会不会跟随着来，其实是取决于这个初出茅庐的领袖怎么用这股影响力。理想的情况下，属灵领袖也成为有地位的领导者。不过有件事既真实而且重要，就是一个扩张中的组织在各层级上都要有属灵领袖。有时在最低阶之人其实有很大的属灵权柄。唯有属灵的领袖，在一个不断扩大的组织里，两个国度的领导力都是不可少的，而且要有英明的管理者。但属灵领袖才是掌握脉动之人。物质国度的领袖或组织上的领袖可能还不知道甚至看不出来的事，属灵领袖已经看到了。这是属灵领导力必要的技能或敏感度，也是真正能稳住教会或信徒群体、企业或家庭之核心信仰的力量。神同在。前面说过，我们的中心目标、首要之事是带领人遇见神。不管什么用语都好，投入、培养、促成，总之就是使人与神的同在连结。而这需要时时刻刻觉察且敏锐于神和他的动作。单从物质面去思考的人，或许会说是一种情绪或气氛来了。但是属灵的领袖却看出且回应一个简单的核心事实，神与我们同在。若无此察觉，尽管我们仍可以谈论关于神的事，关于原则的事，我们可以教育人，激励动机或给人启示，但就是无法帮助人跟神连结。就像本书所用的比喻，那些从不曾下场比赛的人是不可能使周围的人投入比赛而获得连你自己都无从分辨的经历。这件事或我们称之为神同在的经历，括号说它是一种经验，实为恰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明明可知的。我们就是因为这事才成为教会的，不是因为我们共同的教义，也不是礼仪或教条。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界定我们为教会的中心思想。假如一个领袖不能学着去促成辨认神的同在和投入其中，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监督者。假如神不去，我们也不擅自行动。采取此立场固然重要，但我们也必须学习另一件事，就是当他前进了，我们一定得跟他前进。有一天，我教一班学生关于听见神说话的主题，整个教室大约坐了100人。教导这个主题时，我总是会谈到神话语的本质。我一定会指出神的话语不只是提供对的资讯或正确的方向，而是富有创造力和生命，主动积极又大有能力。我从哥罗西书第一章讲起，万物都靠基督，他就是真道而为祭。讲到这里，我看到一个关联性，于是把我心中所见的说出来。我说，假如万物都靠他而为祭，那么我们离开真道越远，一切事物就会分裂解体。就在此时，教室里开始出现一些变化。我的意思是，没发生什么事，却有事发生了。仿佛气氛为之一变， 又像恒温器被打开，但又不是真的温度升高。当这转变开始，我看到有些面孔也开始转变，有些人甚至开始掉眼泪，而我里面的感动也越发增强。我低头看我的授课笔记，课还没有讲完，我很想拉回来继续授课。我是一个老师，肩负教学任务，教导学生聆听神的声音。我里面开始想下一个点是什么，却好像被拉住。我可以继续讲下去，但好像不对，到底怎样不对却不很清楚。我又挣扎了一会儿，因为最明显的（括号）也是最舒服的做法就是回到授课主题上。但这时我也弄清楚了，不只是一点点感动而已，我确定神不要我把进度上完，他正在做一件事，而他没有事先提醒我，也没问我可不可以，他甚至没告诉我他正在做什么。起码我知道不能继续授课，所以我尝试安静下来，操练我自己教的事情。我试着聆听或分辨或看或了解在那一刻他正在做什么。我选择向全班同学抛出问题，我知道教室里有很多人也能听见神。听过几位讲完之后，坐在教室后排的那人这时举手，他说他脑海中出现一个画面，就是人的髋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我觉得这个反馈似乎有分量，最有内容，跟我之前听见的那一刻最有连结。我就问在座有谁的髋部需要医治，约有十来个人举手，我请他们都站起来，然后大家开口祷告，赞同神似乎已经动工的事，虽然不确定那是什么。祷告还没完，已经有几位妇女感到当场得医治了，她们的髋部疼痛消失，大范围的动作恢复了。就在几星期前，我们又听到好几个见证，原来当时发生了不少事呢。而那天我学到一个功课，不是我在主导，我本来想继续讲下去，把进度上完就下课，但是那样就会错过这个机会，无法用这么有意义又有力的方式经历神同在了。一个属灵领袖必须学习辨认且跟随这位看不见摸不着却明明可知且与人连结的神，看他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他可能没先讲就出现，也可能在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时候出现。我们必须学习将无法控制的某件事视为第一优先，我们必须学习先求某件我们无法界定或操纵的事。但要领是，一个领袖若只看物质层面，就不晓得该寻求对我们最重要最核心的事，就是神自己的同在。分辨力，属灵领袖必须培养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分辨力。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2章看到保罗提到一个恩赐叫做辨别诸灵。假如只看到最基本的解释，可能会使我们以搜索和指认各种污鬼为己任，但是我相信这个恩赐最重要的功能也是一个属灵领袖的重要功能，并不只是辨别邪灵而已，而在于辨别神的灵。看看以色列历史悲剧性的一刻，在以西结书十章，有一天祭司们正要开始服侍，神却亲口宣布那天他不去教会。事情似乎蛮严重啊，那天圣殿的一切照样运作，只有一件事不一样，就是神离开了，民众和祭司们由于种种原因照样行礼如仪，根本没注意到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了。假如我们如此熟能生巧，如此精通工作常规，运用策略更是炉火纯青，以致有没有神同在仍然能够照样进行下去，那就太悲哀了。以色列历史上的那一刻，关于圣殿最要紧的不是祭司们的活动，而是神的同在。如果我们在事工上精益求精，却无法分辨或浑然不知神细微的动作，那就完全未中目标了。所谓属灵领导力，其中心就是察觉所谓灵这件事，而所谓属灵领域的中心就是神自己的灵，他在任何时刻做事或不做事， 都是属灵领袖一切行动与活动的唯一指导因素。若没有分辨力，就像盲目开车。虽然我听说盲人是可以引导盲人的，但我建议还是不要比较好。祷告与进食。既然很难定义什么是第一优先，我们发现必须将看似什么都没有当作优先活动，也就是说，花在安静的时间、身体不活动的时间，反成了我们带领这项肉眼不能见之事工的最重要活动。在那看似什么都没做的时间里，我们渐渐敏锐于跟看不见的那一位互动，学习他做事的方式，学习我们在这个称为神国的看不见之地扮演我们的角色，并发现看不见的活动其实支配着肉眼可见的活动。祷告，和一位看不见的无声无息的神互动沟通，从他那里领受，跟他抱怨，向他表达欢欣之情。如果我们要在这两个国度里领导的话，就必须学习如何居住在两个国度里。我们必须学习跟看不见的那一位互动，就像新手驾驶学习在风雪或风雨中开车一样，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路况。比起我们的灵，我们更熟悉我们的头脑；比起神的灵，我们更懂得听从我们的意志；比起信心，我们对理性更自在些。而使这些事改变的活动就是祷告。类似的道理，进食也是让这些重大转变可以发生之处。若从物质角度去看进食，很容易把它当成另一项灵性操练。以物质思考模式来看，进食似乎是个交易的筹码、承诺的宣言，或是跟神买影响力的方法。在属灵领域上，进食有其影响力，这是很清楚的。但这影响有很大一部分是跟帮助我们转变有关。将我们自己的熟悉感和焦点从物质领域和属物质的我们转到属灵领域和属灵的我们。对一个物质的或组织的领袖而言，再一次的这类活动（括号或不动）看似没有价值，顶多在精神上有点帮助。物质界的领袖看到的是停止活动，其实反而是在开始灵性的活动。凡有眼可看、有耳可听的人都知道灵性的活动正要开始。事实上，这些非活动正是我们培养那些眼力和耳力的地方。我最常做的祷告之一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的祷告：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眼，将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我们非常需要在看不见的领域里运作，而这就要看我们是靠哪一套感官运作了。祷告与进食培养我们如何在看不见的世界里运作的熟悉感。属灵征战，现在我们开始停止物质领域的活动，进入属灵的活动了。我们开始瞥见保罗书信中经常提到的事，就是我们无时不刻不在战场上，但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这世上的血肉之躯，而是在这黑暗世界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的和天上属灵的邪恶势力（括号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当代译本修订版）。物质思维模式的领袖不会看到，当然也不会投入的另一个领域，就是我们所打的是一场属灵征战。以物质世界观去理解时，很容易落入两个极端的思维方式，要么变得很迷信，要么变得自得自满自得。虽然会同意保罗写的是真话，但是以物质思维模式去思考属灵征战的事，我认为是使教会吓得不敢动弹的一大原因。迷信的思维方式是去找出一套迫使灵界依照特定的方式回应我们的公式，反复诵念，用声调或提高音量等等，那是法术和迷信的做法。灵界并非我们可操控的一套势力，而是我们必须学习谨慎巡航的一片真实领域。 要知道我们的思想和内心的状态对于灵界事物都有影响力，也会赋予其力量。比起任何活动，我们内心的状态与内涵更能赋予这一个或那个国度能力。另一极端的陷阱是自满自得。当我们从物质观点去打属灵征战的时候，会把我们的经验知识化，而运用聪明、知识与理性去打这场本质为属灵的仗。当我们安于自己的知识，实际上就是对战争本身自鸣得意。我常想，美国与以色列的不同就在于我们对战争的想法不同。如果你去过圣地旅游，就会看到以色列防卫队的任何成员都是随时携带武器的，他们持续公开地展现他们随时准备作战，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短兵交接的情况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在城里、在公路上或在巴士上，因为战争的威胁不曾间断。以色列军民并非活在恐惧中，他们只是随时做好准备。反观美国，我们很容易越来越自满自得。9/11恐怖袭击之所以大大震撼全国，就是因为我们给自己培养错误的安全感，以为敌人不在国境之内，我们曾经如此相信。当我们看这物质世界呈现一片富裕景象，在美国是如此，就会越来越自满自得。当我们环顾四周皆如是，就很容易忽略属灵领域的贫穷。一个人若在可见的事上贫穷，对不可见之事却完全看不见。一个人若在可见的事上富裕，对不可见之事却完全看不见，对他有什么益处呢？属灵领袖的准备就是随时防备，却不至于恐惧或迷信。随时备战是非常重要的。领袖们常因在别人身上看到的事情，甚至是其他团体的思维模式，而回避属灵征战的教导与操练。这里出现一个典型的内部分裂，迷信证实了自满的论点，自满又证实了迷信的论点，各自拿对方证明自己的立场。我们做了错误的改变，结果对于保罗经常提醒我们要保持投入之事产生不健康的看法。我相信平衡与权柄需来自于恢复一种不把属灵征战视为怪异也非单凭理智的世界观。光是恢复对征战的觉察并不够，要了解属灵与自然界之间的连结，要操练将这两个领域整合，还要操练我们在这两个领域的角色，这样才能够把属灵征战视为健康的，且人人皆要投入的。眼前还有一个问题是，到底人类灵魂的源头是谁或是什么？亚当与夏娃把我们的源头改到分别善恶的知识，从那以后，感官就成了我们主要（括号）唯一的真实来源。当感官成了我们的真实来源，知识与理性就成了我们的过程或方式。如此一来，就等于把我们如何学习、如何看的支配权交给这世界的神。我们从此依靠证据与理性而活，并由撒旦来负责证明。以自我当作源头的我们，就会倾向于给错误国度增加能力。因此，属灵征战的关键问题就是不让环境指挥我们去听从哪个声音。在最糟糕的时刻，在最好的时刻，都必须以神为唯一的源头和道路。每时每刻，我们都必须运用意志力，选择听从他的声音。不管环境如何，都要让神作为我们唯一的源头，才能打赢这场仗。简单的讲，这场征战的成败在于选择听从哪个声音。这把我们带到属灵领袖必须领导的最后一点，因为没有别人会去做这件事，听神说话。以上段落里有一个内建的假设，都以神在说话，并且他的百姓在领受为假设、预设和前提。 我在整本书不同地方都抛出这个观念，理由是这是信徒最重要的活动，因此也是属灵领袖最重要的领导领域。我的教导有很多地方在观念、思想范式以及新的思考方式，其结果我常被问到，说得对，但是我该怎么做呢？这问题的答案就在这个操练里，听神说话并教导其他人照样去做。这是一个属灵领袖最高、最有力也最重要的目标。